主后2012年9月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得应许地。
就是这个时刻，让我们依进我们的心，全心全意来爱我们的主，全心全意来敬拜我们的主。
Yeah.
全心全意在主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他。请坐。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求你将眼敞开，将你的荣耀赐给我们，将你的同在赐给我们。主啊，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拣选我们成为你的使者，来到万民当中要做你的见证。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活着一生为要敬拜你，我们活着一生为要荣耀你。主啊，我们全心献上我们对你的爱，求你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妹请坐。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经，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四节。来，大家一起。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人地去。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在旷野和在这林巴嫩，直到伯拉大河和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约书亚记一章第三节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神都照着神的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以色列人。在刚开始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大家可以认得出来这些照片当中代表哪些职业吗？有什么？哦，有护士，嘿，然后呢？哎，机长，我找到那个比较不像警察，是比较像机长的。然后呢？哦，跳芭蕾舞的舞者，然后呢，小提琴家，还有呢，哈哈，什么球员，然后呢，还有两个，那个是律师吗？戴那个头的是什么？对，法官，然后呢，还有一个牙医师啦，对。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些可能在我们现代社会都比较属于是专业。大家有想过吗？要成为一个医师，要成为一个芭蕾舞蹈一个舞者，要成为一个很会拉小提琴的一个演奏家，或者是成为医生，成为机长，成为法官，成为护士，或者是篮球运动球员，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成为，才能够升任这样一个职业？其实我们大家都比较知道的，医生其实就要花很多时间了，他们医学院至少就要念五年，然后还要再去实习。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当中亲戚有些会有在准备考试，要准备考法官。我们当中师大陈长老他是那个书记官，这也是都要很辛苦去考试考试考试，然后才能够进去来担任的一个职务。那更不用说是芭蕾舞者啦，通常这个芭蕾舞者怎么样，他们从小就一直被培养，一直被培养到能够身体很柔软，然后去完成这样子舞蹈困难的动作。小提琴也是，我们当中正涵拉小提琴，对不对？花了多久的时间来学乐器？我们敬拜团的这些团员，这些乐手花了多少时间在练习他们的乐器，在学习他们现在能够在台上这样子这么悠游自在的表现，他们花了多少时间？所以其实一个人要成为一项事情的专业，一定要有时间。所以今天 我们要来看一个故事，是上帝预备一个领袖带领一群人要去承受一个应许之地。我们之前讲过约瑟，我们之前讲过其他前面创世纪的这些领袖，这些信心的伟人，神应许给他们，然后呢慢慢慢慢慢慢到有一天是一个国，一个国家要一起来承受这样子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从约书亚记开始。约书亚记很明显的，他是以约书亚这个人当成他的名字。好，约书亚呢，他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约书亚这个字分成两个部分，有一个部分是神的名字叫亚威。好，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直接称呼上帝的名字，叫只好把一些母音拿掉，结果就变成是亚威。好，第二个部分是拯救，希伯来文拯救的意思。所以约书亚记把约书亚这个名字就叫做上帝是拯救，他名字就代表这样子的意思。好，所以呢在这本约书亚记里面，他也是写上帝怎么样怎么样带领这一个国家，这个民族，以色列民族开始来进入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然后来得到那个地，这是一个过程。那上帝救赎的第一步，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离开做奴隶的那个地方。那第二个部分就当然他们不是在旷野里面就居无定所，而是他们有个目标，最后要进入在迦南地。在迦南地里面做什么？要享受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产业，要建立一个圣洁祭司属上帝的国度。所以上帝的计划是这样子的，他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就把一个应许告诉一个族的族长，然后他一直繁衍后代，到有一天一个领袖被兴起来，要带领整个百姓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去享受上帝所给他们的这个应许。所以在整个的拯救，或者是在整个承继这个应许的这个过程当中，约书亚记是见证，就是那里面的就是以色列人初期的历史。以色列人初期的历史在这本书里面，它记载了约书亚怎么样领导以色列人开始在那一片土地上面把那些啊原本在那上面的人怎么样跟他们征战，最后他们得到那个地可以给各族，他们有12个支派安排给这12个支派。好，所以这个字很小齁、哦、好没关系，我们来看为什么约书亚记。好，刚刚我们讲到约书亚记是以色列人历史初期的书，所以呢整本圣经当中它被安排在历史书系列的第一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我这个应该好，前面这五本是律法书，就是我们所谓的摩西五经。然后呢后面这十二本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从初期的历史一直到以斯帖记，都是在讲以色列人他们国度的发展，他怎么样在迦南地那一片土地上面来实行遵守上帝的话。然后呢是诗歌书、大先知、小先知书，这是整个旧约圣经的这个安排。所以每一卷圣经为什么它在那里是有它的意义的。那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这是全世界的地图。好，有一天我才从一个朋友的口中才知道说，现在的小孩子好像 不是很有那个，他们有人居然现在哦，台湾哦，有学生认为哦，桃园以南就没有住人了，台湾桃园以南就没有住人了。哎，那我们住在台南的人是好，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世界的地图秀给大家看一下，请问一下我们台湾在哪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我们台湾其实是在这里，应该是吧？对对对，台湾是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好，我们台湾在那里。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发生，或者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就请大家有个概念，概念，全世界，全世界。好，那在刚刚我们框框出来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约旦河，我们刚刚讲到约旦河，对不对？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那这个是现在那个地方的国家，一方面是巴勒斯坦、以色列，好，这是现在他们那个国家。所以，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在讲的这个故事是在那个现在这个地区，在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好。那就是这个就是圣经版啊，以色列人怎么样从摩押平原要渡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好，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其实用很多很多的时间在预备一个工人，或者是在预备一个事件。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上帝预备他，我们看到约瑟，上帝也用很长的时间预备他，摩西甚至用120年，大卫、雅各、耶稣，从远古时期，从创世的时期就已经预备到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出现。所以上帝花很多时间在预备他的工人，在预备一件事情，上帝从来不失误。有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事情发生，并不代表上帝的应许不会实现，而是上帝用很多的时间来帮助、来带领。同样的，约书亚也不是马上他就成为一个领袖，他在民数记的时候还很年轻。那摩西要12个探子去迦南去探路的时候，12个探子回来，只有2个探子说可以去，10个探子说不能去。其中2个探子，一个就是约书亚。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可是他只不过是一个探子。当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时候，约书亚非常努力的学习，他后来就跟着摩西一直学习，一直学习，到最后他能够成为百姓，以色列百姓的属灵领袖。所以在场的各位，不管你现在是在什么样子的程度，或者是你觉得我的年纪还非常非常的小，我只不过是国中生而已啊，可是神，当神预备你的时候，你有一天也是可以成为领袖，就像约书亚一样。所以约书亚他成了摩西的助手，他学习了每样事情，他学习信靠上帝，学习热爱百姓，学习如何带领百姓，并且归荣耀给神。这是约书亚他为什么受到上帝重用的原因，因为他知道绝对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做，是上帝帮助他来做到这件事情。请问一下大家，大家喜欢吃左边的这个香蕉呢，还是比较喜欢吃右边的香蕉？有啦，我知道有人特别喜欢吃左边那种太太阿北蟹那种香蕉。好，可是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对不对？香蕉啊，它蟹料啊，哦，那个香味出来就很好吃，一样啊，自然界的法则都是这样子，一定要某种东西要成熟了之后，它能够散发出香味，它能够担当这个重任。在这40年当中，上帝将约书亚训练成一个领袖。那这个领袖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特质？第一个，他是祷告的人。 第二个他是顺服的人，第三个是有信心的人，第四个是委身的人，第五个是愿意与他人合作的人。会不会有人说，牧师啊，为什么每一个人，每一个在台上的讲员讲到只要是领袖都脱不了这几个特质嘛，不是会祷告，不然就是要委身，不然就是要顺服，不然就是要有信心，不然就是要愿意与他人合作，有没有别的啊？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既然那么多的讲道者，既然有这么多的领袖，他们都有相同的特质，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只要是领袖至少就要有这个特质。可能有些领袖还有其他方面很棒很棒的特质，可是至少至少一个领袖，他要是会祷告的人，他要是顺服的人，他要是有信心的人，他要是委身的人，愿意与他人合作的人。当我们在读整个约书亚记，我们之后会慢慢的带领大家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怎么样带领百姓在迦南地当中。可是呢，我们会看见一件事情，约书亚常常到神的面前求告神，他在做很多事情，他要出去打一个战争，还是他要做什么事情之前，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去问上帝。我们当然现在不用出去吃饭要问上帝，我知道有些人说啊，要吃饭也要问个上帝，那什么？可是呢，当我们在面对人生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在我们面对人生的困难跟挑战的时候，我没有到神的面前来问上帝，还是等我们决定了之后再问上帝说可不可以。约书亚不是这样做，约书亚是先问上帝我该怎么做，上帝就把那个道路告诉他。约书亚也是一个顺服的人，有一个传道人牧师，也是宣教士张伯斯，这个宣教士我很喜欢他，尤其是他写了一本竭诚为主那个灵修的书，帮助我很大。他说，除非你已经顺服上帝，否则不可以轻易解释上帝，因为我们顺服的时候才能够真正体会上帝的心意。若我们根本不能够顺服上帝，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解释出来的上帝就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所以当约书亚在带领他的百姓的时候，他是先顺服在上帝的面前，然后才解释上帝的意思。约书亚以仆人、战士和领袖的身份来顺服上帝，所以上帝让他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真的，当我们看这整个故事的时候，赞啊！约书亚真的是太赞了，真的是忍不住要多按几个赞给他。约书亚也是有信心的人，他不是那种天生的有自信，否则不会像我们今天念到的经句一样，上帝跟他说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我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他不是天生有自信的人，而是他因着顺服，因着祷告，所以当神告诉他的这些话，他对神有信心。这跟人的自信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的自信是相信自己的经验，相信自己的能力，可是约书亚的信心是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的能力。这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相信自己呢，还是相信上帝，会造成不一样子的一个结果。而约书亚的勇气，他的信心就是他将上帝告诉他的话化为行动。你知道约书亚第一关他就遇到什么吗？待会会告诉大家。所以约书亚他是把勇气加上顺服变成明日的成功，这是他能够带领百姓的一个 一个公司，他一直顺服，一直顺服，从后然后呢，用那个勇气去踏出，用那个勇气去踏出去，顺服了上帝的话踏出去，然后呢，明天以后就渐慢慢累积的到了这个成功。有一句话说，上帝从不阻挡信心，信心也不阻挡上帝。委身的人，约书亚实在是委身，面对前面那么大的挑战，面对根本不知道进迦南地会发生什么事，他可以跟神讲说，兄弟我不爱做啊，可以这样子吗？可以啊，我们也遇到过这样子的人啊。可是呢，约书亚说呵啦，所以上帝告诉他说，你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约书亚不是不害怕，约书亚不是不惊慌，约书亚这么年轻，可是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好，他就把自己献给神。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不仅要面对外面的敌人，他还要面对以色列人内部分裂对他的指控。要是你是约书亚，你会怎么做？约书亚仍然为他所相信的全然付出，不管他看到的是前面的敌人还是内部的纷争，对他的指控，对他的污蔑，他还是愿意。所以足球名将哈拉斯说，全力以赴的人对自己所做的毫无遗憾。全力以赴，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全力以赴了吗？我们在课业当中全力以赴了吗？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在工作当中全力以赴了吗？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全力以赴了吗？这个也在提醒我自己。最后，约书亚是愿意与他人合作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王乔治六世，他用这句话，这段话来勉励他的百姓。他说他自己曾经站在对大门边的人说，啊，给我一盏灯，所以我可以在这样子一个人那么多的地方前行的时候比较安全。这是很理所当然的嘛，对不对？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盏灯。可是呢，那个站在门旁边的人对他怎么样说？他说，伸出你的手让神握着，大胆的往暗处行吧，这比有一盏灯还好，比你走熟路还要安全。伸出你的手让神握着吧，这样子无论我们往哪里去，即使我们要面对超过我们经验，超过我们的能力，超过我们想象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安全的要塞，就是上帝。约书亚和以色列的百姓因为跟神来同工，征服了迦南。这个是我找到约旦河最湍急的时候的情况。约书亚得到上帝的命令，要他怎么样来经过约旦河进去。他们没有时间可以造桥，请问一下，要是你，你要怎么过去？造船吗？不知道有多深，可能踏下去马上就灭顶了，你会怎么做？约书亚怎么做？他带领所有的人哦，把约柜摆在最前面，祭司在最前面，怎么样？走。 要是你呢？你炸不？就这么样湍急的一个河流，约书亚照做了。约书亚照做了。今天我们所讲的不是只有约书亚而已，今天约书亚记里面还讲到一群百姓是跟随约书亚的。在一个民族当中，在一个团体当中，拥有意向的领导者还不够，还必须要在后面有一起跟着这个领袖一起成就意向的人。今天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那些祭司不走在前面，那些百姓没有跟在约书亚的后面一起过去的话，请问谁能够在迦南地上享受上帝所为他们预备的？只有约书亚一个人吗？今天在迦南地上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是一群人，是一个民族，是一个团体。除了领袖之外，还需要在下面跟着走的人，一起成为祷告的人，一起成为顺服的人，一起成为委身的人，一起成为有信心的人，一起成为愿意与他人合作的人。所有的人一起过去到迦南地。约书亚记告诉我们的不是只有一个人，是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不是只有牧师，不是只有主任牧师在前面走，下面的长职同工，所有的会友是要一起走的。跟这个教会是一样，停留在约旦河的这一边，要过约旦河就要大家一起走，大家一起过去。今天教会要复兴，就要大家一起复兴。在这边每一个人都是属于这个团体里面的，不然没有办法。上帝用40年的时间让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不是没有目的。40年一代正好过去，当过去的那一代他们在加底斯的时候，面对12个探子回来回报，他们决定不进入迦南，所以上帝让那一代在旷野里面。如今是新的一代，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上帝再一次的告诉他们，你们要进入迦南地，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新的这一代愿意，他们一起过去。上帝让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40年的时间，让他们训练他们成为一个真的是听上帝话的人。我们要成为属上帝的百姓。过去的40年是预备期，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花了几年才真的到最后能够有土地吗？花了7年的时间。要享受一个丰盛的成果是需要时间的，从预备到整个过程，最后才能够享受那个成果。成功是我们大家努力来的，成功享受意向，享受这个应许，是我们大家努力来的，是我们都要去做的。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那边，还记得吗？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哦，他对约书亚这样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 也就是一个团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去。在这段重要的经文里面有三个动词，一个是起来、过河、往这个目标去。起来、过河、往这个目标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有没有领受这段经文？上帝已经透过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太平信教会在这边不是没有我们的目标，不是没有我们的使命。我们是不是起来，然后跨过阻挡我们的这些障碍，往上帝要给我们的目标去？我们有没有？这不是只有牧师一个人的事情，这是整个以色列人、整个团体，这是整个教会的事。迦南地是以色列百姓意向之地、应许之地，但是同时迦南地也是考验他们信实的舞台。在迦南地里面，这群人有没有真的活出上帝要他们做的事情？迦南地是测试以色列百姓是否有资格得到上帝所应许之地的战场。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是要去征战才能够得到那个资格来承受这个应许。迦南地是评价以色列百姓是否懂得遵守上帝律法、保有上帝恩典的土地。上帝对我们太平信教会的评价是什么？这是我比较在乎的。我们是否有遵守上帝的律法，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土地上保有上帝的恩典？还是我们浪费了上帝给我们的福气跟恩典？上帝要求以色列百姓要不断倚靠信心迈向异象，每一个人一起。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影片。立刻跟你说好这两个人。 知道立刻跟林书豪，是经过一段很长很长的奋斗还有困难，面对他生命当中的挑战才能够成功的。他们能够做到，依靠神来做到，我们呢？上帝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上帝是用完成式来说这句话的，不是未来式。上帝的应许已经成就。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叫做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当中。我们不是每个人一生出来一刚开始就成为领袖的，我们不是刚开始每个人就是都是祷告的人，都是顺服的人，都是有信心的人，都是委身的人，都是愿意与他人合作的人。我们透过学习，我们透过在信仰里面的成长，我们透过上帝的帮助来帮助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人。上帝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与你同在。上帝对约书亚说，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无论你往哪里去，上帝必与你同在。是的，我们要恳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意念，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遵循他的话。也求神来坚固我们，使我们有信心，使我们有力量，能够勇敢来往前走。我们不是不害怕，但是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信心跟勇气来往前走。我们仍然软弱，但是有神的刚强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需要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一生能够学习神的样式，好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让太平境教会能够在这个地区彰显上帝荣耀的命。这是上帝所要的，上帝要我们做的，要我们起来跨过这个障碍，跨过这些拦阻，到达神要我们去的目标。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我们的生命，
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再次的恳求你，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求你预备，求你带领我们征战。主啊，你告诉我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无论往哪里去，你要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就紧紧抓住这个应许，我们向你恳求。主啊，我们渴慕像约书亚一样，我们要成为祷告的人，我们要成为顺服的人，我们要成为有信心的人，我们要成为委身的人，我们要成为愿意与他人合作的人。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坚固我们，使我们有信心，有这个力量，使我们的生命中来充满你，以至于我们能够学习你的样式，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我们渴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渴慕太平间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求你兴起太平间教会，求你兴起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态度，让我们能够做你的见证，以至于周遭的人看出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以至于你的名能够在此地被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求你带领，我们靠我们自己做不到，求你伸手带领我们，牵引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一切所求摆在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求你看顾，求你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